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很酸呐、好苦啊，太辣了，
真甜呐、
人生五味品。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空中时间，凯传又与您见面了。不知道大家是否觉得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转眼之间呢，新乡小站节目又和大家一起陪伴着共同走过了一年的时光。回想起来啊，我们新乡小站当中的各位牧者，各位在生活中活出主耶稣基督荣美见证的嘉宾们，凯传真的希望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谢谢他们。他们用他们的生命见证来一次一次地鼓励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岁首年终的时候，再一次来听听他们的声音，回想他们的生命历程。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在这里呢，又有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玉坚牧师在我们的当中。那今天我们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呢，有一些朋友，他们常常听我们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说呢，只要他们是信耶稣，他们就可以得永生。或者是有的人听说啊，信耶稣还分为天主教啊，还有一些基督教的不同的门派啊，甚至基督教里面看到有一些异端，他们也首先提出自己是信耶稣的。那是否他们说他们是信耶稣的，他们就有永生，就得救呢？那这个问题呢，今天真的要让洪牧师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做一个清晰的分析了。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刚才呢，凯传姊妹已经将一些你们中的疑问提在我的面前。我们信耶稣是得永生，大家听传福音的时候是这么听的，而且你信的时候也认为你信了耶稣你可以得永生。但是在这儿呢，我希望再给大家厘清一下什么叫做信耶稣。信耶稣就表明你信了耶稣的名。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的，也就是凡信他名的，神就赐他们权柄成为他的儿女。这里面非常重要，就是要信他的名。耶稣你信他，要信他是谁，这是第一。第二，他为你做了什么？为什么？因为你这样信了他的名，你就可以得救呢？其中的真理你要明白。所以我们在这里先把信耶稣在这里呢做一个清楚的说明。信耶稣就表明你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因为你信耶稣不能相信他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人。在其他的宗教信仰当中，或者在我们过去在国内的学习的这种什么主义学说当中，好像你信谁都就把他奉为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也算是一种相信。但是呢，我们信耶稣的前提，你不能把耶稣说的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但是你不承认他上帝的身份，神儿子的身份，那就不算是信耶稣。你要信耶稣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降世却成为人的儿子，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他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成为完全的人。那么你就要说了，耶稣到底 是神还是人呢？他都是，他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人，都在耶稣这么一个位格里面，也就是耶稣他是神人二性。 他来到世上，他具有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身份，能够为我们做什么事呢？他能给我们做的就是拯救我们，将我们从死亡和罪恶中拯救出来，得着他要赐给我们的公义和永生。这件事是怎么做的呢？这件事是上帝在旧约里面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也就是说到将来在他的后裔中要兴起一位王，这位王也是坐在圣经上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不仅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大卫的子孙，他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的，他掌权直到永远。那如果他只是一个人，没有哪一个人可以掌权到永远，没有哪一个人的国度是可以没有穷尽的。那么在这里犹太人就认为这个上帝将要差遣的那个人呢，叫弥赛亚，翻成了我们现在啊英文，通过希腊文到英文到中文呢，我们把它讲成基督。所以你不但要认识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是神成为完全的人，他的身份，然后你要知道他就是旧约中应许上帝拯救他的百姓的那位救主，这个呢叫做基督。基督是上帝给他的一个责份，所以我们要认识他，要同时认识两点，他的身份，他的责份。责份就是他为我们做了什么、这个基督就是把我们从死亡中能够救出来的那位。那么他做了什么使我们能够得救呢？因为他为我们的罪受了死，他这个拯救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把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他成为上帝的羔羊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我们信他是上帝的儿子，成为了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了死，三天后复活升天回到父那里去了。这样的相信我们就完整了，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接待他的名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是相信到这个地步的话，接下来的一个效应就引发了我们要去悔改。因为你相信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所做的都是神的作为的话，神的话我们要必须是句句都要照办的，都是要遵行的。所以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面，你就知道了神让我们真的信了他，是把我们救拔出来，是给我们种能力，这个能力就是悔改的能力。所以神的道是悔改的道，所以耶稣他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呢，信福音和悔改连在一起。
当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将他们带到洪宇建牧师的面前，而洪牧师呢，每一次都会耐心细致地来为我们大家答疑解惑，让我们在对神的话语的理解上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在我们这里特别的也要感谢于丹白牧师，虽然呢他是讲粤语的牧者，但是他都因着对说国语的中国大陆同胞的爱心，每一次都尽他自己最大的力量来用国语帮助大家，特别是在对圣经真理的专题分享，让我们常常能够从圣经的表面进入到圣经真理的更深层面，去理解明白神对他的儿女们的嘱托，让圣经的真理啊更加的贴近我们今天的生活，让我们能够置身在圣经的故事场景当中，更加生动地理解神对我们儿女所说的每一句话，同时呢，也让我们养成如何好好地查考新旧约圣经的习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欢迎大家回到我们馨香小站的节目。今天在这里我们有于丹白牧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马太福音的15章21节开始的 牧师啊，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有许多地方也不太理解。比如说这个妇人是个外邦妇人哈，她很可怜，她在那里喊叫让耶稣来帮忙，但是好像看到耶稣的那个态度呢，是不冷不热，也不回答她，而且呢那些门徒呢也都在那里让耶稣把这个妇人打发走，好像我们感觉到怎么耶稣或者说这些门徒都没有什么太多的爱心呢，帮助一个在困苦中的人呢。
刚才我们念那段经文说，这个妇人是迦南妇人，从那地出来，刚好耶稣就经过这个外邦人的地方，那这个妇人出来了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啊。而耶稣呢一言不回答，奇怪这个表达啊，就是你跟我说话我一言不答，我没赶你走啊，但是没有说你不可以说话。门徒来求耶稣说，这个妇人在我们后头啊喊叫，请打发她走吧。门徒这个说话的方法可圈可点啊，假如门徒要耶稣赶这妇人走的话，他们需要不需要求耶稣去赶呢？
他们觉得没能力把他赶走，因为他太烦了，一直在嚷。
那门徒假如他们没能力赶这个妇人走的话，耶稣有没有能力赶呢？
耶稣应该有能力吧。
耶稣赶人走是什么？怎么赶法？把这个妇人当鬼来赶呢？赶不了。所以呢，门徒赶这个妇人走，其实门徒是完全有这个能力的。
嗯，
最起码彼得身上有什么？
有刀。
有刀，你走不走？不走，一刀把他砍了，是吧？
嗯，
哪里需要求耶稣去赶他走啊？只是唯一他们就想着这个妇人是需要帮，他太惨了，他们帮不了，因为他们没有耶稣这种的能行赶鬼神职的能力，他们知道，所以他们来求耶稣。你可以想象当时这个妇人喊叫的声音了，情绪激动得很厉害的叫喊了，所以门徒也觉得这个太可怜了，所以就来求耶稣，你帮助他，让他走吧。耶稣说了一句话，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句话对谁讲啊？
是不是对那个妇人讲的呀？
他好像对空气讲，但是呢在他面前所有人，你可以说对那个妇人说，也可以说对那个门徒说，我为什么帮助他？我是奉差遣去以色列家嘛，那你们觉得对不对啊？就等于问他们嘛。圣经没说门徒怎么反应，但是假如你从门徒的观念来说，耶稣跟门徒说这句话是挑战门徒里面他们对福音、对耶稣弥赛亚这种救赎关心的程度是怎么样。耶稣说，我奉差遣不是只是去我们的同胞以色列那边吗？啊，我的学生啊，你们有没有搞错啊？你为什么要我去帮助这个外邦人呢？你们不知道我来是为了犹太人的吗？你们不知道 我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吗？是以色列的救主吗？跟外邦人有关吗？等一下我问他们。这种的问呢，不是说耶稣反对帮助外邦人了，是问那些门徒说，犹太人都知道弥赛亚是犹太人的弥赛亚，那今天呢你们做了这事情，你把你们暂时啊所相信所跟随的这个耶稣是弥赛亚，你求他帮助个外邦人，这种什么心态呢？你只是看到外邦人生命的可怜，你们也要求你们所相信的期待的那位弥赛亚去帮助外邦人。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学了一个功课很重要，有时候你看见别人的生活里面面对的很多人生困难了，到一个地步了，你没办法的，你只想到有另外在人的能力以外的方法去帮助这些贫困的人，世上的灵魂，这种就是宣教。
当玉琪姐妹应邀来到我们的馨香小站做采访的时候啊，她的分享真的让我们对我们刚信主的朋友们在读圣经 遇到挑战的这方面有了非常大的鼓励。他的生命故事让我们看到，与神建立关系，读懂神的话尤为重要。而要想明白神的话，绝不是靠着我们的聪明智慧或者是文学水平的高下，这真的是要依靠圣灵，要先向神寻求一颗渴慕他话语的心。馨香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凯传在这里邀请到了玉琪姐妹来到我们的当中。玉琪姐妹，你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是吗？
是，我是上海来的。
也知道你是基督徒哦。玉琪啊，你是怎么样信主的？
我信主看上去没有那么复杂，我到的第一个礼拜就遇到一个师母，然后他邀请我去礼拜天聚会，那我就是到温哥华的第一个礼拜天我就去了教会。第一次去教会我就举了手，就等于是决志信主了。
啊，这么神奇吗？
我也觉得很神奇。举了手之后他们都说我决志了，然后我就不知道决志是什么意思，我就觉得我想啊，举手了。我很感谢神的是，在那一天那个特定的日期我很诚实，我不是每时每刻都是个诚实的人来的。
其实可以讲你很清新呢，就是像小孩子一样。
但是你知道吗，那一个时刻过去之后，我就尝试看圣经啊，因为我想要信呢。啊，牧师送了一本圣经给我，然后我看了半天，其实我除了第一章一二三句话以外我都没有看进去，因为我觉得好难哦，看不进去。我在国内我是中文系毕业的，所以我的阅读习惯其实是非常好，你 拿个说明书给我看我都可以看半天的那种。
真厉害、哦、
就是不应该是这样读不下去东西的人。牧师来家访，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看不进去，然后牧师就跟我说你看之前要祷告。我想有那么复杂，因为首先第一点我也不太会祷告，第二点呢我也觉得祷告那么空虚的事情，那么不着边际的事情，好像这个不对。大概就是那之后的一两天我又继续就是尝试去看圣经，但是还是看不进。我就记得我说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尝试了，我的心里面有80%到90%就是是抵触的，我就觉得我不太可能信，再看不进去的话就算了。那天我就坐在我书桌前在看圣经，然后牧师呢是跟我说你要从四福音书开始看起，这样子可能对你来说容易一些。我记得我看到了撒旦试探耶稣，我就实在看不下去了，什么呀，就我就把那本圣经我就把它从左到右想关上它。
嗯，
因为圣经很厚嘛，关上的时候它是慢慢这样合过来的。
对，
我就最后一眼看到的合拢之前的那个圣经的一句话，就是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后面的括号把我吓到了。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你看我之前在想什么，我80%-90%都在抵触，我吓得差一点从我那个折叠的椅子上掉下去。然后我就看着那本已经合上的圣经，然后我就觉得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吧，就是这种感觉，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吧，
就好像这个话活了，
就是好像在对我讲啊。
嗯，
我就觉得你不是的吧，真的假的，你在跟我讲话吗？
对，就是在众多的嘉宾分享中，叶弟兄的生命转变实在给我们这些海外移民的爸爸妈妈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醒，让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的爱反而成了对他们最大的伤害。我们不放手的爱并不能让他们在成年后对他们自己的生活负责任，反而让他们无法正常的成长。 叶弟兄现今用他的生命故事让做父母的看到，只有神才是真正能够照顾我们孩子一生和看顾我们一生的最好的天父爸爸。今天在我们的馨香小站呢，我们请来了叶弟兄。那叶弟兄啊，应该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哈。那你小的时候的那个生活的背景是怎么样的？
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是离异的，从小到大呢是跟着我的外公外婆长大的，对我是特别的呵护有加。其实从小到大我并没有经历什么特别的风风雨雨。
曾经见过很多孩子，他们没有父母在身边，外公外婆确实非常爱他们，
是，
但是过度的宠爱。那在你身上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我负责任的说，绝对有的。
那对你后天的这个个性成长和后天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对我的生活是影响蛮大的，因为过度的呵护你的时候呢，在我成人的这个阶段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很痛苦的就是做决定，因为我没有办法来为我自己做决定的这件事情负责任。我为什么会来到加拿大，其实是家里面人做的决定，但是其实我自己对于出国，对于读书到国外的生活，我是一无所知的，因为没有人管我，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将要往哪里去，我很迷茫。在我在国外刚开始读书的时候，其实是蛮乱的，就是每天都睡得很晚，起得也很晚，很多时候课也不一定是可以按时的去上的，再加上语言有很多的不适应性，让我真的是可以用痛苦来形容。玩啊，或者说逛啊，有这样的机会的话，那就现在就去做。至于那个学业的压力，还有下一个学期要选什么课，以后要做什么专业，就先忘掉吧，就是选择逃避了，选择遗忘了。对，
就是一种逃避哈，
就是一种逃避。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朋友能够帮助你？
先叹一口气，就好像像我现在三十几岁这个年纪，我会经常跟十几岁、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讲说，你们交朋友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不能说在我年轻二十出头的那个年纪呢，没有遇到好的朋友，而是说我不知道要如何的要结交这个好的朋友，那反而就是说会有不好的朋友的话，他们就会很愿意找你啊。其实我是遇到了不好的朋友啊，一起去赌博，我不知道要如何的摆脱那样的一个状况，我也不知道要如何的来摆脱这样的坏朋友。我知道赌博不好，我知道抽烟不好，我知道结交这些朋友不好，我知道去这样的地方是不好的，你让我改，我可能可以下一个决定说我不要做了，我不去了，但是我可能还是会继续去做。这真的是让人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你会感觉到一个绝望，就是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就在那一个晚上，他愿意抬头仰望星空，愿意看看他自己现在这样一个状况，实在是不想再继续下去的时候，他就想到了他曾经在教堂里听到神的信息，虽然他不知道这个神是谁，他也不明白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但是就是他这样一个小小的祷告，他以为神不听，但是神真的听我们每一个祷告，而且接下来他的生命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愿天父在新的一年继续使用他的每一个孩子们，用他所重造的生命去拯救、带领和牧养更多的灵魂。阿们。
主赐的十字架虽然沉重，总不住过主恩典，可怕的风浪虽环绕我，但不能遮掩主脸，十字架不会中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掩主爱恋，我 心正快乐满足，因知主与我同住，故能得胜皆有余。临城地荆棘虽然艰锐，主待荆面更同住。我眼底苦悲，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